《企鹅欧洲史》第三卷，中世纪盛期的欧洲，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史学家威廉·乔丹作品，讲述11至14世纪欧洲封建制时代的社会全景。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第17章，哥特世界。13世纪欧洲的文化艺术是无法在几十页篇幅内说尽的，因此我们在本章中选取哥特世界一些较受关注且相关研究丰富的方面，从视觉艺术、传奇文学和贵族家庭日常生活三个角度来展现哥特世界的风貌。视觉艺术，盛期哥特式风格在13世纪颇为流行，13世纪末时，哥特式风格已成为欧洲建筑的主流。当然，游历过法兰西岛、哥特式建筑诞生地或临近地区的朝圣者，有机会领略整个基督教世界中最壮观的哥特式建筑。贵族出身的游客还能获准进入巴黎的圣礼拜堂，这座王室专属的教会建筑。圣礼拜堂的柱子很细，因此从内向外看时，仿佛整个建筑都是由绚丽的彩窗构成的。这座礼拜堂是为收藏耶稣受难的遗物，包括耶稣所带金冠的残片而建的。这些遗物据称归法国王室所有。圣礼拜堂是哥特式建筑的明珠，成了众多建筑的模仿对象。出身不够高贵的朝圣者只能远远地欣赏圣礼拜堂，如果他们对大型纪念性建筑有兴趣，就可以在附近看看，那里有数不胜数的新建或改建教堂。这些建筑高耸入云，仿佛可以直达天堂。许多教堂在高度上都大大超过王室的礼拜堂，而且都有尖券、飞浮壁和高耸的塔楼。众多的彩色玻璃窗镶嵌在墙上，其中包括至少一扇玫瑰花窗，而窗格与外立面的装饰也分外精致。欣赏过壮观的大教堂和修道院教堂之后，这些建筑外面总是搭着脚手架，因为工期往往达数十年之久。有兴致的朝圣客还有许多小教堂可以参观。到了这个时代，每个村庄至少都有一座教堂。乡村教堂通常用石头建造，往往会用到哥特式的建筑结构或装饰风格。小教堂可能没有塔楼，能显出哥特式工艺的也许只是一个煤室或一扇彩窗，但小教堂使用的尖券、外部浮壁和雕饰都指明了它和那些大教堂之间的亲缘关系。使用法语的地区有如此多盛期哥特式建筑的杰作，在其他许多地区也有可以与之匹敌的建筑，比如建于13世纪20年代的西班牙托莱多和布尔戈斯大教堂，以及建于13世纪50年代的莱昂大教堂。此外，在法兰西德意志边境地区和莱茵河谷区域，也有许多造型优美的建筑或未完成建筑，例如特里尔的圣母教堂、斯特拉斯堡大教堂、托尔奈大教堂和科隆大教堂。圣母教堂的建造时间在1235年前后，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正厅修建于同一时期，托尔奈大教堂的唱诗楼要过好些年才能完工，而科隆大教堂虽然在1248年时就已美轮美奂，但全部完工则在很久以后了。哥特式建筑流行，但各地区的建筑特色还是得到了保留。举例而言，在英格兰于13世纪中期建造的威斯敏斯特修道院是盛期哥特式风格建筑的极佳代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一方面延续了英格兰建筑史学家所说的早期英式哥特风格，突出地区特色，另一方面体现了之后的建筑风格，即史学家们所谓装饰哥特风格。总体来说，和欧洲大陆的情况不同，花式窗格在英格兰不太受欢迎，使用率也不高，因此玫瑰花窗、以花式窗格环绕的窗户并不多见。13世纪50到70年代的早期的装饰哥特风格建筑，其外观依然以严肃的格子窗或直线条外立面为主，这一点在13世纪70年代的建筑上特别突出。直到13世纪末之后，才在晚期装饰哥特风格建筑上出现了运用曲线的花式窗格，用术语说是火焰哥特式。虽然火焰哥特式风格应该是起源于英格兰的，但这一风格在德意志的建筑中更常见。 和其他的地区性风格一样，英式哥特建筑还有一些明显甚至独有的特点，比如从墙体和柱子顶端延伸出的精细装饰性线条，以及文章遁饰。文章往往使用色彩鲜明的复杂抽象图样和动物形象来象征贵族的家系传承，常被用于装饰建筑与盾牌。13世纪时，其使用范围已遍及整个欧洲，但正如英格兰的情况所示，文章元素和其他艺术形式的结合方式在不同地区是不同的。哥特式建筑的一些最精妙发展源自拱形结构的演化，建筑史学家有一套复杂的吓人的术语来给拱形结构分类，比如居间拱类、支类、网状拱顶、扇形拱顶等。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拱形结构发展得越发复杂精细，各式各样的拱形结构使大教堂在实际或观感上更加宏伟。人们认为圣期哥特式建筑外立面上的雕饰和独立雕像是自然主义风格的，建筑物上呈现的人、动物和植物是立体的，复现了大自然中的景象。工匠在石料上雕刻出逼真的纹理，这些装饰物各部分的比例也是符合真实情况的。如果有些部分被拉伸或压缩了，那就是为了突出具有象征意义的信息。事实上，无论是雕像的摆放，还是刻意改变自然比例以造成变形的手法，都和复杂的雕塑图像学有关。哥特时期，在建筑外立面上表现事件场景的情况越来越多。人们常说，这些外墙作品的丰富内涵丝毫不逊于经验哲学精湛的思辨成果。以上是哥特世界的大致情况，不过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各地的差异。为了方便，我们会使用民族流派或地方流派这样的粗略称呼，还是很明显。解释这些差异并不容易。为什么德意志许多雕刻作品表现的形象个头都比较大？跟其他地方的作品相比，德意志雕塑中的人，特别是女人的形象总是比较丰满，显得生活不怎么清苦。德意志人似乎比较欣赏丰满的女性形象，这从表现圣母，特别是圣母和圣子同时出现时的雕塑中就能看出。有些学者主张，这是因为德意志雕刻流派更偏重于情感，较少受到教条约束，但这样的看法无从证实，也回避了问题。偏重于情感不受教条约束的到底为什么是德意志人而不是意大利人？意大利有自己的哥特式流派，可以想见意大利式哥特风格的特点与雕刻家喜欢在作品中融合古典时期元素有关。虽然古典时期的遗迹就在那里，可供中世纪的意大利人参考模仿，但雕刻家和其他艺术家并不都会选用古典元素。皇帝腓特烈二世喜爱古典艺术，我们或许以为艺术家们在皇帝的影响下会更多借鉴这一时期的手法，但13世纪的意大利艺术家对古典风格并不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那样热情。在意大利流行的是哥特式的自然主义风格，在法兰西也能见到类似风格。意大利人喜欢把女性雕像雕成跨步偏斜的姿势，所形成的身体曲线带来了一种戏剧化，在某些人看来有些情色意味的效果。13世纪时，锡耶纳是意大利雕刻技法的中心，尼古拉·皮萨诺和乔瓦尼·皮萨诺这对父子雕刻家就住在那里。在绘画领域，哥特风格大约出现于13世纪初，这类画作的常见载体包括玻璃、织物，许多祭坛布的图案是画上去的，不是绣上去的，墙体、壁画、大小木板，小的木板画常放在祭坛上，羊皮纸手抄本，像其他视觉艺术形式一样，同一流派中的艺术品具有共性，但同时也有地域时代特征，不同地区艺术家喜欢用的材料也不同。画在木板上的祭坛画在德意志很常见，在其他地方则不然。引人注目的手抄本绘画或手抄本插画几乎在所有地区都能见到，插画往往有类似于哥特式建筑结构的边框，画的周围常是有葡萄藤和树叶。事实上，小插画之所以叫 vignette， 就是因为艺术家喜欢在小插画的周围画上许多树叶来装饰。边框内的图画有不同风格，就像雕塑有不同风格一样。13世纪有两个大趋势，其一 古典风格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经意大利和西西里传播到德意志。其二，以精致人像著称的拜占庭式绘画技法得到了广泛传播，特别是在1204年十字军征服君士坦丁堡并建立拉丁帝国之后。由于传统上的接触与早期的几次十字军远征，西方的法兰克艺术家们很早以前就接触过拜占庭艺术品。十字军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占领这座拜占庭都城，直到1261年，拜占庭艺术风格不仅传到了圣地，更传播到了整个西方。制作于13世纪中期的兵工厂版圣经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一些权威学者认为，书中绘画绘于十字军活动的重要港口阿卡。许多艺术史学家都注意到，法国人似乎热衷于把具有建筑风格外框的小插画绘制得很华丽，色调则以红色与蓝色为主。有些学者还认为，一些法国哥特式绘画作品中出现了夸大化、近乎情感化的自然主义风格。常见的形象是身体扭曲的人、受难的基督。在西班牙的着色雕刻作品，包括木雕和石雕和绘画作品中，十字架上的耶稣这一血腥骇人的形象也相当常见。许多带有插图的手抄本也配有页边图，页边图该如何解读往往有争议。页边图通常描绘乡村场景，至少图中的野兔等动物能让人联想起乡村生活中的玩闹和狩猎场景，但也有些页边图颇为不雅。如果页边图能和旁边的文字内容对应起来，那么解读就会比较容易。那样的话，页边图就是对文字的说明。传统上，学者也更看重文字，这样的看法也许过于刻板，但至少有据可循。如果没有与页边图明显对应的文字，那么要找出二者的关系就难了。一些图描绘的是猿猴等有象征意义的动物和杂耍艺人之类的社会边缘人，这类不雅页边图和祷文放在同一页，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吗？是在说沉迷于恶行、生性懒惰、贪图享乐的人从不祷告，还是说他们需要祷告？如果需要祷告的话，谁来祷告？是手抄本的阅读者、赞助人，还是其他人？也许这样的页边图只是表现了阅读者心目中的社会等级，也许不雅页边图是要通过展现世俗享乐的余行来反衬祷告的重要性。当然，也许画这样的页边图只是为了取乐。传奇文学，13世纪传奇文学依旧流行，12世纪的大部分传奇文学都是用诗歌形式写成的，而到了13世纪，散文形式的传奇文学越来越多。事实上，从那时起，散文就成了中世纪小说的主流形式，直到中世纪结束都占据着主导地位。传奇文学的核心内容是一系列行为准则，这些准则最早是与战争规矩和骑士精神联系在一起的，但13世纪时，骑士精神已经成了一套更精细的礼仪规范和社交姿态，其内核仍是骑士的勇武，即他的战斗能力和勇敢精神，这被视为可以继承的美德。因此，一个人的出身、世系、门第非常重要。在13世纪的传奇文学作品中，即便阴谋诡计和外界环境使一名骑士身陷贫穷，不得不依附于他人，乃至淹没了自己的贵族出身，随着情节的推进，他身上真正的骑士精神也必定会放出光彩。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贵族身份是可以买来的。13世纪末时，已经出现了政府将贵族身份正式授予平民的做法，就连法兰西，这片人们眼中骑士精神的诞生地也不例外。我们之前提过，在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方还有一些奇特的现象，比如西班牙出现了农民骑士，德意志则出现了仆官。相比之下，传奇文学作品构建的是一个社会井然有序、不会出现混乱错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即便一名骑士因为不公正的待遇而陷于卑下的境地，时间也终将纠正这样的情况。就像传奇文学中描写的那样，骑士精神这种价值理念包括用仁慈宽厚的态度对待孤儿和寡妇，保护修士、修女、老人和弱者，防止他们受到战争的侵害。模范骑士是值得信赖的人，他勇猛却有节制，了解并践行最高基督教的道德标准， 其道德水准完全可以和模范修士相提并论。然而我们知道，传奇文学作品中简化过的社会分层与真实生活相去甚远，同样在实际的战场上也很难找到那种理想的基督教战士。战争是残酷的，许多无辜的人惨遭屠戮。另外，虽然在军队中声望最高的是骑士，但当时的军队里也有许多出身低微的人，受雇作战的士兵有骑手也有步兵，承担了很大比例的战斗任务。在传奇文学中，骑士对领主的全然忠诚之心是他冒险的驱动力，他愿意去为领主完成过程极其痛苦的困难任务。在此过程中，骑士不可避免的会受到爱情的困扰，有时还会被卷入和领主夫人的情感纠葛。骑士要有风度，就得在对领主夫人的仰慕和自己的欲望之间把握好分寸。骑士的男子气概和性能力在有节制的情况下是值得称许的，但在传奇故事的核心部分，往往会有一位没能战胜自己肉体冲动的骑士给故事加上悲剧色彩。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主人公特里斯坦充满勇气，在各个领域都值得嘉许，却与领主马可王的妻子燃起了爱火。这个传奇故事的法语版本说，特里斯坦的名字源于 Twister， 法语的哀伤，但其实这个名字源于凯尔特语。我们可以用三部典型传奇文学作品的情节来阐发上述观点。第一个例子是恶魔罗贝尔，这个故事最早出现在12世纪晚期，存世的版本超过100个，其中仅法语版本就有50个。故事中名为罗贝尔的骑士是诺曼底公爵与公爵夫人之子，公爵夫人结婚后好几年都没能怀孕，他在绝望中召唤恶魔寻求帮助，发誓只要魔鬼能够让他怀孕，他便愿意将自己的孩子奉献给地下世界的统治者。于是公爵夫人有了孩子，就是罗贝尔。长大后的罗贝尔非常强壮，也非常邪恶，但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异样，试图寻找自己堕落的原因。他的母亲坦白了一切，于是罗贝尔出发远征，为自己和母亲赎罪。罗贝尔是位真正的骑士，却在罗马皇帝的宫廷中扮演愚蠢仆役的角色。尽管他尽力扮演小丑，以此隐藏自己的骑士精神，但依然有许多冒险际遇降临到了他的身上，迫使他在战斗中展现自己的勇猛，在拯救保护柔弱妇女的过程中表现出自己与生俱来的骑士精神。最终罗贝尔克服了诅咒，摆脱了恶魔的掌控。第二个例子是丹麦王子哈弗洛克，这个故事有一个篇幅较长的中古英语版本存世。有证据表明，像许多广为流传的中世纪晚期传奇故事一样，早在12世纪，这个传奇故事就有了一些较短的版本，而到了13世纪，仍有一些所谓次要版本在盎格鲁诺曼文化圈中传播。在完整版的故事里，父亲被杀的哈弗洛克失去了属于他的国家，哈弗洛克被带到英格兰，后来成了一名英格兰领主家里的厨房仆役。这个情节很符合现实，英格兰的公主戈尔德伯恩有一个邪恶的监护人，此人希望羞辱公主并贬低其身份，于是这名监护人强迫公主嫁给身为厨房仆役的哈弗洛克。其实哈弗洛克出身高贵，英语版本说他肩膀上有一块王室胎记，法语版本说他能吹响巨大的号角。英武的骑士哈弗洛克最终为戈尔德伯恩赢回了英格兰，也夺回了丹麦，毕竟哈弗洛克是丹麦人。最终这对夫妻成了国王和王后，一起英明地治理国家，经过了漫长的统治时期后寿终正寝。最后一个例子是风度翩翩的骑士，即遭世之心传奇，故事讲的是不正当情感的代价。故事中的骑士原本拥有美好的生活，享受着欢歌笑语、筵席盛会、比武竞技，他被描绘成在几乎所有方面都令人倾慕的模范，还为他的女士进行了许多奇妙的冒险。有的版本说他杀死了著名的巨龙，但故事也暗示骑士和女主人公的关系并不正当。有的版本说骑士与女主人公的关系被她的丈夫发现了，在有的版本中女主人公尚未出嫁，是她的父亲发现了她与骑士的不当关系。有个情节是骑士被复仇的丈夫父亲所杀，心脏也被挖出， 骑士曾将心献给他所爱的女主人公，此时复仇者却下令将他的心脏做成食物给误入歧途的女主人公吃。女主人公发现自己误食了爱人的心脏，悲愤自尽。有的版本说他绝食而死，也有的说他当了修女。这是个好故事，应该不断的讲，也确实在数百年间被无数次讲述。文化世界，贵族的家庭生活。本章标题《哥特世界》在广义上也应该包括农民和所谓的下层社会，这些人也会造访圣地，可能是地方上的小教堂，也可能是宏伟的主教座堂和修道院教堂。他们喜欢的故事情节，有的跟上流社会文学中的故事情节很像，有的取材于后者，也有的成为后者的灵感来源。这些故事也深受贵族们喜爱，不过确实存在着一种贵族式的生活方式，将哥特世界中的出身高贵之人与低阶层的居民区分开来。这种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13世纪时整个欧洲的贵族阶层所共有的，但也有地区差异。在此我们将重现贵族生活的一些方面，不过我们会避开法兰西岛这个传统核心区域，为的是既找出不同区域贵族生活的共性，又感知地区之间的差异。波兰会是个很好的例子。在第16章中，我们讨论了东晋和蒙古入侵动荡背景下波兰贵族的崛起，波兰王室权威受到削弱，贵族们得以随心所欲地剥削当地农民，当地形成了相当落后的农奴制度。贵族盘剥农民，掠夺城镇财富，许多财富得自波罗的海东部的贸易，可用于供养军队，因而可以随意追赶潮流。当然他们也会挥霍过度，上流社会中的许多人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在13世纪的波兰，哥特式建筑取代了12世纪末占主流的罗马式建筑，而主要借助贵族捐赠建造起来的哥特式建筑则成了贵族表现自我的重要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将哥特式风格传播到波兰的是波兰贵族庇护下的西笃会机构。不过在旁人看来，特别是在见惯了西欧修道院的人看来，波兰的许多哥特式修道院是很奇怪的。原因之一是波兰的建筑物常用砖块而非石块建造。在波兰，虽然王室还在虚张声势，但贵族们其实已经基本不受国家控制，贵族们权势很大，生活极尽铺张奢侈。在近十日中，他们在公众面前表现出虔诚的态度，以及对教会、圣物和圣徒的尊重。在节庆的日子里，他们就纵欲享受，肆意浪费。波兰贵族与丹麦贵族多有来往，也跟西欧贵族通婚，由此西欧贵族喜爱的食物也上了波兰贵族的餐桌。按照一位历史学家的总结，弗洛里安日每年的5月4日，弗洛里安是克拉科夫市的守护圣徒等节日的花费惊人，即便是穷人也可以指望王室、富有市民和贵族向他们发放一笔慷慨的救济金。当然这样的馈赠让下层民众再次意识到自己是依附于上层人士的，也可能在他们心中激起对后者的怨恨。在13世纪的波兰，葡萄酒被视为上好的贵族饮料，尽管如此，除了少量用于圣餐的葡萄酒外，人们是不能直接获得这种饮料的，因为当地环境不适合生产葡萄酒，但波兰人可以进口葡萄酒。这种奢侈品被装在酒桶里，从西欧或匈牙利运来。在巩固友情、加强联系的宴会，特别是男性贵族的宴会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种放纵的宴饮成了一种惯例，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波兰贵族文化中越来越常见，特别是在加强型葡萄酒出现之后。流传至今的波兰菜谱大多是在13世纪之后的手抄本中发现的，但称许多菜谱为传统菜谱也不为过。无论如何，我们至少可以借助这些菜谱来想象当年波兰贵族们在盛宴上炫耀的情景。许多菜谱都借鉴了西欧贵族厨房中的做法，只换掉了一些波兰没有的原料，比如用果醋或花醋代替酸葡萄汁。盛大宴会，比如6月24日施洗约翰诞生日、仲夏日的宴会上可能会有鱼冻，只有最富裕的贵族和商人才有机会食用。做鱼时剔除鱼肉后会留下一些边边角角的部分，比如鱼头、鱼鳍、鱼尾、鱼皮、鱼骨，这些部位通常胶质丰富， 鱼冻的做法是熬煮大量这类边角部位，直到汤汁凝固。一场大型宴会上的鱼冻需要消耗数以百计的鱼，厨师调味时会用到各式各样的药草和香料，有的常见，有的则是舶来品。煮鱼最好是油性鱼食，煮鱼时加的醋里可能混有不同的调味料，不过薰衣草是人们最喜欢用的。风味醋的选择是有讲究的，风味醋会影响鱼的味道。此外，鱼冻该和什么一起吃，怎么摆盘，都要视风味醋的种类而定。如果用薰衣草风味醋，那么就在餐前和餐后上糖渍薰衣草，用带有漂亮紫色花朵的薰衣草枝条来装饰其他菜肴。如果没有薰衣草，那就用苹果醋煮鱼，拿苹果片佐餐，用带有苹果花的小枝装饰。加在鱼冻里的调味料还包括月桂叶等传统香草，以及洋葱和大蒜。如果能拿到来自东方的稀有香料，厨师也会用上。在蒙古入侵之前，东方的香料是从君士坦丁堡经基辅运到波兰的。厨师会将煮过的鱼肉切碎，混入味道较淡的凝固汤汁中，再加上盐、蜂蜜和稀有香料调味，让整道菜显得更上档次，更有分量。成品被置于浅盘中，放在地窖的阴凉处定型，然后切成精致的形状，有时还雕成贵族文章的样子。波兰的文章是很讲究的，厨师摆盘时会用一些色泽明亮的装饰物，比如切开的水煮蛋。有的鱼冻本身色泽金黄，有时是因为烹调过程中加入了藏红花，厨师就会把水煮蛋切成两半，去掉蛋黄，在其中填入金黄色的鱼冻做装饰。这种鱼冻只是贵族的餐桌上的一道菜而已，在欢宴日上，人们在这一天中可以无限制地吃肉，贵族们也会享用烤肉，有的直接烤，有的先腌入味之后再烤，还要抹上当地水果，比如温博制成的酱料，当然葡萄酒和新出炉的美味面包管够。一场下午5点开始的晚宴可能持续数小时之久，因为宴会也是社交场合，而最讲究的宴会上还会有娱乐活动。有时娱乐活动安排在宴会开始前，西里西亚的亨利四世亲王酷爱经典的骑士消遣活动，比武大赛，其他的王公贵族则有不同的消遣方式。主人可能会邀列席的宾客来听瓦尔滕鲁斯、罗布斯图斯和海尔贡达布伦之恋的故事，再配上点音乐，当然还有美酒。如果主人家比较虔诚，讲的就可能是某个波兰圣徒的生平故事。许多圣徒都出自贵族之家，特别是13世纪的波兰女圣徒，因此讲圣徒故事往往就相当于讲家族历史。最后，宴会上有赠送礼物的环节，这是波兰贵族和所有中世纪贵族的诸多共同点之一。赠送礼物能体现并促进精英群体内部、精英群体之间、精英群体及其下属之间的团结。从贵族赏给穷人的食物，到贵族互相赠送的昂贵衣饰，在哥特世界中传递的礼物实在有很多。波兰贵族徜徉于各式各样的社交空间，在比武大赛中，在欢乐的宴会上，听着下流小调和伤感小曲，享受打开礼物包装的欢乐气氛。他们得以暂时忘却蒙古人和圣剑兄弟会的威胁，忘记那些身份低微满心怨恨的农民，忘记自己不断增长的负债。新酿的红葡萄酒则让一切显得更加美好。